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在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的阿爸天父，主，你的圣言已经打开，就必发出亮光。主，求你的灵在当中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台上的还是 台下的。主啊，愿你的灵亲自打开我们的心，来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保守看顾。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1988年的一个夏天，那个时候我刚20出头，正在广州的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我从来没听过福音，当时是年轻就心高气傲，一心就想梦想去美国的耶鲁大学留学，当时跟耶鲁大学的联系。我隔壁宿舍有一个同学，他自己有个录音机啊，80年代有个录音机也算不错的，家境算好的人才有啊。有一天一天下午就传来一首很美妙的音乐，就是我刚才啊阿婶带我们唱的啊，噔哒哒哒啦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啦啦啦啦啦。那其实我算是音乐嘛，我是学理科的啊，完全不懂音乐。但是我听了这个歌曲，我觉得非常哇，这个歌曲很好听的。那个时候我真的从来没听过福音，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歌曲啊？好，他说他看那个盒子看哦。这是叫告别夏威夷，那英文叫做 Farewell Hawaii， 或者叫 Hawaii Melody。 那我说夏威夷在哪里啊？那个时候我读研究院，我还不知道夏威夷在哪里。我同学说啊，夏威夷在太平洋上啊，是属于美国的。那这首歌呢，就是源于有一家人去夏威夷那里度假，在那里过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总不想离开。但是有一天终于要离开了，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的旋律，来表达他的依依不舍之情。那么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歌词，我就很快听到这首歌曲，我就很快将我梦想呢留学的地方耶鲁大学马上就要改变成为夏威夷大学，我就联系我要去夏威夷大学留学啊。大家知道1989年就发生了六四事件，西方世界就抵制中国，所以呢无论是耶鲁大学还是夏威夷大学都成了泡影，完全幻灭。10年之后，到了1998年，我已经信主了啊。有一天，我就去广州的一个林献高牧师啊，大家知道林献高牧师是个家庭教会很出名的一位牧者，我就去了家里参加主日崇拜。当时呢，林牧师呢讲启示录啊，我刚信主不久，我对林牧师讲的内容不太明白啊，但是那天呢，他就唱了这首歌。我一听哎，这个歌真的很好听哎！啊，原来我以前听过，它的名字叫做《主必再来》，实际上采用的旋律呢，就是那个《Farewell Hawaii》的那个旋律。以后呢，人生很多的创伤，这首歌一直都陪伴着我，尤其是在我感觉到非常艰难、困苦，甚至是在很绝望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哼这首歌，总能带给我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我相信神借着很多的东西来安慰我们。世界末日是一个永远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眼球的一个焦点。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保罗和使徒约翰都相信主耶稣很快就会来，甚至相信当时的人可能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耶稣就会再来。所以呢，当时的信徒呢就严谨期盼，等待主快来，等一阵子才行，等 等多一阵你会看手表，哎，怎么还没有来啊？再等三五年、十年、二十年，哎，还是没有来。所以有人就问，主耶稣会不会真的再来啊？会真的来吗？所以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彼得就针对这个疑问写下了彼得前书，他就解释这个问题。他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也就是说现在主还没够两日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他说主没有来，他不是在单言，而是在宽容我们。因为主再来就意味着要审判，第二次再来意味着要审判，所以他在给机会让更多的人可以悔改。尽管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的讲主再来的日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那个确切的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世上总是有不少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在预言主再来的确切的日期，尤其是这200年来，很多人就预见耶稣哪一天、某年、某月、某个时候会来，结果呢，一次次的都失败，令人失望，所以就让很多人对主耶稣的再来有一点心表怀疑，甚至有一种嘲讽的那个心态。当然也有人对世界末日非常之 serious 的，非常之 serious 的。挪威政府啊，北欧的一个国家，小国家，挪威政府于2007年呢，他政府出面建了一座世界末日的种子库啊，这是他政府出面做的啊。这个种子库呢，建在海拔1300米的地方，用来保存了现在的300多万种作物的种子啊。那这个设计是已经估计到了，就是南北极冰圈融化之后啊，海平面升高也不会淹没到一个种子库啊，就是发生了核战争，那么也不会危险到这个种子库。如果连世人都知道怎么样来未雨绸缪，基督徒是不是更应该好好的预备自己呢？启示录写成的时间大概是主后95年啊，您现在不到2000年的时间，主后95年左右，那个时候刚好是教会遭受大逼迫的时候。当时有个皇帝叫做 Domitian 啊，就是多米田这个皇帝啊，很敌视基督教，在大肆的逼迫基督教。请问大家，一个日子过得很滋润的人，与一个日子过得非常困苦的人，哪一种人更愿意主耶稣再来？哪一种人？后面一种，对不对？后面一种人啊，对了，这就是为什么神透过使徒约翰把耶稣基督的启示写下来，目的就是要鼓励安慰当时正在大患难逼迫当中的基督徒，并要他们好好的预备自己，因为主耶稣就要再来。当然启示录的信息不单只针对约翰的那个时代第一世纪，因为在启示录上反复的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反复强调的。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几乎所有圣经里面描述的末世的一些征兆已经全部应验，到目前为止已经全部应验，就等其中的一句话，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所以现在等的就是这个福音要遍传到世界的所有人都听到啊，不是说所有人都信主，而是所有人都听到啊。所以在整本圣经的结尾的时候，启示录，刚才阿瑟给我们念了这一段的经文， 主耶稣在里面讲了三次主必再来，对不对？我必快来，我用红色的把它 highlight 出来，讲三次啊，分别是第七节、十二节和二十节，三次提到。那么主耶稣这么三番五次的重复，他说他要再来，那么我们也是不是很谨慎的、很慎重的来领受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呢？所以今天我就想从这三曲的经文三个角度来看看主必快来这个宣告究竟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一个，主必快来，遵守主道的人有福了，这个是第七节，对不对？整个启示录是圣经的高潮，也是一切有关人类命运的最终的结局。让我们来看看这件书的结尾，他是怎么总结的。他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啊。他说，你们不要疯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这一段的经文有几个的重点啊。第一个很明显，信徒应当遵守主的道啊，遵守是一个行动啊，遵守的人就有福了。我们看见真理就遵守，那这个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反复强调提到的。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亲口讲，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强调唯独遵行的人才能进去。同样，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换而言之，你爱不爱主是看你自己有不有遵行主的道。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啊！他反复强调，你是主的门徒吗？是。那有什么标记啊？遵守主的道。今天教会里面好多的信徒都成了听道专家，听道专家就是听道多，知识多，很多时候呢是道听途说啊，道叫听，途就是白讲，我在广东话叫斋讲，就是途说。美国有一个天主教的修士叫曼宁 Manning， 我以前在我的讲道也提过，他讲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啊。他说，今天他说啊，他是这样讲，他说造成就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口里承认跟随耶稣，但是当他们走出去之后，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定耶稣，口里承认，他的生活方式否定耶稣。他说这个就是造进当今世界无神论最大的原因。那我们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心情好有空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就去了教会，奉献的时候呢，有个牧师讲的中听，那就打赏二十块；如果讲的不中听，对不起，我就不给面子了。祷告会你不要与我，书架上的圣经崭新沙沙的，原封不动，上面布满了灰尘。 有难题就找，赶紧找牧师，找弟兄姊妹来帮助祷告。但是又不时又上网去跟一跟的那些鸡汤的灵修材料，所以讲起来也会头头是道，又很难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实际上你是一个宗教信徒，不是主的门徒。遵守主道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知道北京的王明道牧师，很多人听过这我们中国教会的领袖，他为主道，为持守主道的纯正坐牢了23年。同样在广州的林献高牧师也为守主道也坐牢有20年有多。最近在中国浙江，大家知道在浙江政府在打压基督教，拆他省全省范围的十字架啊，到目前为止已经强拆了1200多个十字架，就在浙江省。其中温州教会有一个牧师，很年轻的牧师叫黄义子牧师啊，很年轻的30几岁的啊，他要去给他跟政府论理啊，理论啊，就被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啊判监1年啊，这个就是前不久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西方国家，我们在澳洲，我们很难想象会付出这样的代价，对不对？这个不是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有更大的自由的空间，无论是政治的空间、互联网的空间，我们在这里不需要翻墙，对不对？在中国要翻墙才可以看到很多的资讯。我们经济上更加的富裕，我们的教堂可能更宽敞、更漂亮，我们有更多的圣经和神学的资源。昨天郭牧师在完成了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的这么好的资源，我们有可能更出色的讲师和牧者。然而，就是在这些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当中，我们付上了更沉重的代价。我们在这里的资源比很多艰难地方的资源要丰富得多，但是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是因为神托付给你更多，向你要求的也就更多。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向这位主交账。这里说，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无悔的叫他人就无悔，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这里约翰想说什么呢？他是说，你现在的选择就影响了你将来的结局，你现在的选择影响你将来的结局，因为日期近了，如果现在不悔改，你就不再有机会悔改了。会改变的就会改变，不会改变的就永不会改变。这是约翰所要表达的意思。世人已经从启示录圣经上领受了主的道，如果我们不警醒悔改，主的审判是不会单言。那行不义的和污秽的罪已经定了，那义的和圣洁的也有天上的冠冕给他存留。这一段很清楚地讲到，我们不可封住这些预言，就是换言之，我们要把这些信息要广传出去，全对，把它传对出来，因为日期近了。英国有一名著名的传道人叫罗杰 Roger， 有一次分享他一次特别的经历啊。有一天他在家里打开圣经，忽然看到，哎呦，圣经里面竟然一片空白哇，一个字也没有哦。他立刻跑到邻居家里去看邻居的圣经，哎，发现邻居的圣经也是空白哇，一个字也没有。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基督徒大乱，因为神已经将他赐给人的话语全部都收回去了， 所有的圣经都变成了空白。好，各地的人都在寻找那些熟悉圣经的人，请他们把他记得的圣经写下来，看看能不能拼凑出一本完整的圣经的内容。结果呢，当然做不到。所以信徒们个个都大大的痛哭懊悔，平时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因此就恳求神，迫切的祈求神，主啊，你将你的话语再赐下来，再赐给我们。想不到就在 Roger 最难过的时候，突然他醒了，原来他刚发生了一个梦。清晨的阳光从窗户里面照进来，刚好照在那本打开的圣经上。 Roger 赶快走过去翻开圣经，感谢神，神的话还在上面。所以他就流泪感谢神，百般的更加的珍惜读主的话语。有主的道要读并且要遵守，这个是第七节讲，读并且要遵守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处说，主必再来，主要照个人的行为实行审判，这个是十二节。主必快来就意味着启示录所记载的所有的末后的审判都会就要发生，所有义的人不义的人都要站在白蛇的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在这里主先宣告，他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俄梅加啊。阿尔法俄梅加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相当于我们的 A 和 Z 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讲了三次是同一个内容。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的，编朝虚谎的。那在这里我必快来第二次出现，就牵动了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计划。这里有给个很重要的提醒，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几个提醒。第一个，主是赏善罚恶的神，主是一切的原因和一切问题的终结。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就是指那些接受耶稣基督宝血功效的人，他们有权柄能进到生命树那里。你看在圣经的最后回到生命树啊，在圣经的最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神派了天使守住生命树，对不对？在周围有天使，有四面转动的火箭连近让人靠近，对不对？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但现在启示录的末尾，圣经的末尾，生命树完全的开放，让蒙恩的人可以到那里享受永生。永生这个时候在真正成全在一些蒙福的人的身上。第二个，主再来不但要审判他的百姓，也要审判，也不但要拯救他的百姓，也要审判这个邪恶的从一开始就一直逼迫神百姓的这个世界。这里提到特别有城内和城外，这个城其实指上一章所讲的新耶路撒冷。那这里城内和城外是生与死的分别，是永生与永死的分别。那些在城外的人，这里特别强调一些犬类啊，那些犬类是约翰用了一个暗语啊，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大逼迫的时候啊，约翰用过暗语， 这个暗就指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那些犬类，那些行邪术的淫乱杀人拜偶像，一些喜欢说谎言编造疏谎的人，在城外想在城外永远的沉沦。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是在城内还是在城外呢？如果主真的再来，你就再没有机会选择了。约翰继续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了生命的水喝。这里是向所有听见的人而又渴慕的人发出最后的邀请啊，这是最后的邀请。听见的人，别人怎么样才能听见？是透过谁？是透过教会，是透过弟兄姐妹，透过我们。这个是主耶稣早在升天之前就已经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透过圣灵的大能和教会的工作之间互相配合完成，是不是？圣灵的大能和教会的工作互相配合，临到一些渴慕而且又愿意接收福音的人，这些人可以白白的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在主在审判的时候，他一定要看我们是否忠心完成了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最后是约翰的警告，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除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除他的份。你想不想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在生命册上被 delete？ 你想不想？我想没有人想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被删除。就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些预言上加添什么、减少什么或者改变什么，免得自己落在审判之下，失去了永生的福分。主其实一早就知道有人会这样做，对不对？他在提出这样的警告，对不对？他早就知道有人会这样做，所以事先就给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最近200年的历史，一直有人这样做。这里世界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异端信仰，很多人的啊，一个是摩门教，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那么都是在最近200年，不到大概180来年时间出现的啊，迷惑了很多的人。摩门教自己有摩门经啊，他们都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啊，你跟他讲，他们都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啊。让他们送给你摩门经啊，他们读摩门经，他认为摩门经比圣经更加的重要。上个礼拜二我们去布里斯本怡康园，我就跟一位的长者面谈啊，那位长者他信主的年日比我的年龄还大，我跟他交谈起来，就问他啊，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是一位摩门教徒。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你的孩子信摩门教的？他的儿子是一个专业人士了，信摩门教呢？是我带他去的呀。我说摩门教不是一个正统的信仰，哎，他们也是信耶稣的啊。我说不是，他们不是正统的信仰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讲法，他们说自己是末世圣徒，他们有自己的讲法。这位姊妹信主已经超过了50年。 对圣经对很多东西的认识，原来我说稀里糊涂。还有耶和华见证人的人，耶和华见证人，我们看啊，摩门教的人有摩门经，对不对？发给你摩门经，有中文版的，那我送给你摩门经啊。这个是摩门教的那个全那些全教士啊，很整齐，穿着白衬衣，这个黑西裤、黑皮鞋啊，很整齐的，那是摩门教的这个全教士。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就 JW， 耶和华见证人也是一样。耶和华见证人为了他们自己的那个异端教义，修改了圣经2000多处啊。他们异端的教义认为只有耶和华是真神，而耶稣是次异端的神，而圣灵只是一个能力啊，这就是他们的教义。所以为了适合他们的教义，他修改圣经2000多处。他们圣经的版本是新世界译本，那中英文叫做 New World Translation 啊。他这个如果你不仔细看呢，很多人家里有人派圣经，派了圣经给你拿出来一看，哦，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是异端的信仰的圣经。现在的情景就是，我们拥有正统信仰的真理的基督徒，我们自己就坐在家里面探世界啊，享受世界，而那些传歪门邪道的人，每天两个两个挨家挨户敲门，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大家有遇到过？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啊，因为我跟他们两种人都接触过，跟他们 encounter， 跟他们谈过啊，辩论过啊，所以以你们对圣经的装备，你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要警醒，因为主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是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实际上是旧约新约一贯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信徒非信徒都是一样，神审判的原则是一致的啊。其实按行为审判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启示啊，是一个普遍的启示。你看在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里面，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他们都有这样的观念，对不对？按你的行为来审判你。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尤其的重要，因为我们在有形无形当中，我们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而他们最终的命运就跟我们有密切的关联，连在一起的。主既然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因行为称义呢？ No， 不是，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更准确的说，我们是因有行为的信心称义。我们是因有行为的信心称义，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也许在人的眼中啊，在一些人的眼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呢、啊、是好人呢、啊，真的很好啊，圣人呢、啊。但是在人的眼中，也许他的行为足够好，但是在我们全知全能的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行为可以赚取救恩。No， impossible。救恩一定是神成全，而是我们在凭信心领受的。我们得救的结果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进而有好行为。生命的改变，得救了，生命改变了，进而有好行为。因此善行是救恩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救恩的原因。第三个啊，主必快来，20节讲到人的回应。 人的回应。约翰把最后一个呼吁记下来，他说证明这世界说是啊，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圣经最后的一句话，对不对？除了这个问号之外，这是圣经最后的一句话。圣经中有两个非常漂亮非常精简的回应，一个是荣耀的神在天空 在宝座上叹息，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这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的回应，这是很漂亮的一个回应。第二个就是这里啊，第二个是这里，主说我必快来，约翰回应，主啊，我愿你来。很漂亮的回应，响亮的回应。对于这位要来审判世人的主，基督徒其实不用害怕，根本不必害怕。我们反而应该像约翰使徒约翰这样说，主啊，我愿你来。今天要紧的，我们不是问主啊你什么时候来，而是要问我预备好了吗？来迎接主的再来吗？我预备好了吗？在圣经中有十个童女的比喻，大家知不知道啊？有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对不对？那聪明和愚拙的分别在哪里？我有一次讲到讲了这个啊，聪明和愚拙的在哪里？有没有预备油，对不对？哈，有没有预备油？愚拙的他有灯，但是没有预备油，所以那个灯就不能够发光，对不对？也就是表示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好的行为见证。我们对神放在我们身边的环境敏感吗？我们愿意用行动来回应主的呼吁吗？在某个城市有一间很大的教堂，有一个主日邀请一个很出名的那个牧师来证道啊，这位牧师经常上电视啊，所以他的讲道就好多好多的人来听啊。那是一个非常寒冷阴冷的一个冬天的早上，主日崇拜的时间到了，因为天气非常的寒冷，所以大家在停车场一趴好车就马上就进到教堂里面，都不愿意在外面待多一分钟，因为天气寒冷。那么教堂的门口有一个长凳啊，因为很多西方的教会的门口有个很长的长凳。那个教会的传道人他早一些到教会，注意到有一个流浪汉斜躺在那个长凳上，他竖在那里，因为天气太冷啊，戴了一个很大的帽子，那个帽子把脸遮了大半边，所以你看不清楚他。穿了一件陈旧的外套，脚上穿着破烂的凉鞋，所以这个传道人本想问问这个流浪汉，看自己是否可以帮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忙，也顺便邀请这个流浪汉进教会来听道。可是呢，他一想的时间快到了啊，他自己要回去还要做很多的准备，还要安静带领祷告，所以他就径直就走到教堂里面去了。其实不单指这个牧师没有看到，不单是个牧师看到这个，所有来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都看到了这个流浪汉，大家都快步的直接走进了教堂，或者里面宣函问候，或者在做准备。直到主日崇拜开始，都没有一个人跟这个流浪汉打声招呼，或者是说一句话。主日崇拜开始了啊，会众都在期待这位出名的大牧师，敬仰已久的大牧师。当主席介绍这位大牧师的时候啊，会众很惊讶地发现，早上来的原来是刚才在门口那个流浪汉。大家面面相觑，哇，不敢出一点声，整个会堂寂静无声。这个流浪汉走到讲台上，脱下帽子，出 除掉他的外套，哦，大家认出来了，哦，原来就是电视上那个出名的大牧师。这个牧师开口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落魄的流浪汉坐在教堂外面的椅子上，想来参加礼拜，想从听道里面获得帮助，但是教堂管事的人看到他浑身脏兮兮的，不让他进来。牛郎汉心里非常的沮丧，所以很伤心，坐在门外的椅子上，在那边伤心沮丧。这时有一个年轻的中年人，大胡子的中年人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他们不让你进去，他们也不让我进去。”这个牛郎汉抬起头一看，咦，哎，你的像怎么那么像耶稣的？中年人说：“是，我正是耶稣。他们奉我的名祷告，奉我的名祈求，但是他不让我进去。”你们坐着的每一个人，听着都扎心了。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得胜的才可以与主同坐。后天我们就要离开黄金海岸，啊，回去，啊，中国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一转眼我来黄金海岸也有14个月了，啊，一转眼有14个月了，这么快。如果中间我离开的时候主回来了，啊，都好了，我就不用再回来了，啊，我们在天空与主相遇，就不用再回来见大家了，因为在天上相见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心门对耶稣是开放的吗？你是否真的将耶稣摆在生命中的首位呢？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还没有真正悔改的慕道友，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因为你的日子不多了。我邀请你进到晨礼，我期望你可以在崇拜完之后，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可以来找我，为你祷告。主啊，我愿你来。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传道的信息，好像很清楚、很明确。传道给我们这样子的提醒，也是他的期待。新族人，我们要预备好。如果还是慕道的朋友，今天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信神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我们刚刚也已经在之前已经唱过了《生命圣诗》144首，来回应呢牧师传道的讲道，然后在。我们唱诗之后，我们会来收取奉献。神明圣诗144首，主必快来。
黑夜一声白昼。主为万王之王。
唱快一点了。
只见